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把矽谷搬到台北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今天我们把矽谷搬到台北来，刚好这个年底有很多学生回来，我们十二月底也办了一个 MBA Drink， 有三十几个人来，然后互相都不用我介绍的，就完全的很 free 的 mingle。真的应该要跟 MBA 的人学怎么 network， 完全无缝接轨，就不需要介绍就可以很热络。那一月的选举也很多人留下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在矽谷工作的Gino 跟 Lily。 那 Gino 现在是他是 Kellogg 毕业，然后 Strategy and 的顾问。那 Lily 是我们 Wharton 的学妹，然后这个在各大科技也都待过，有 Expedia、Amazon、Microsoft。 那之前在 Series B 的 FinTech Startup 待过，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问他在大公司跟 Startup 之间的不同。那我们先邀请 Gino 自我介绍一下。
Hey， 大家好，我是 Gino， 然后我现在 base 在 San Francisco。 那来念在美国念书之前，我是2020年来美国念书的，然后来念 Kellogg 之前，我在 KKBus 工作了快七年的时间，然后在 KKBus 做过 Corporate Strategy、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也管过KKTV 的这个产品。然后在进入 Startup 这个领域之前都在金融业工作，之前在 Morgan Stanley 也在 Hedge Fund 工作过非常多不同的工作经验，跟玩过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领域，所以蛮 diverse 的。然后现在也在 consultant 工作，也是全新的另外一个领域。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矽谷的所见所闻。
Gino 是我在 Morgan Stanley 前后届的分析师团队的同事哦，所以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哇，我们不管碰到谁，好像大家都认识 Gino。
真的，大概半个台北以上。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
其实接下来要讲的 Lily 也是很多人认识的，她 well known for 她的 Facebook comments。 很常听到她对一些科技业啦，然后这个生活的一些评论。那我们请 Lily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Lily， 然后我现在其实我 base 是在西雅图，但是其实也是算矽谷的一部分啦，毕竟我们有微软跟 Amazon。 那在MBA 之前呢，其实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在 NVIDIA 当工程师，对，就是那个股价非常高的 NVIDIA，对，可惜我手上没有很多。然后呢，后来当
还是有一点。
然后工程师当了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喜欢跟人接触，所以我就跑到华硕，然后转做产品经理。那我在那边做了两年之后，就决定去美国念 MBA。然后我就是去 Wharton 念 MBA， 所以我是Sabina 跟 Eric 的学妹这样子。那念完 MBA 之后，其实原本有在想说要到不同的产业去做类似 general management 相关的东西，但是最后绕一绕又跑回来，又决定又跑回来科技业继续当产品经理。所以我就先后在Amazon 啊、Microsoft、Expedia 这些大公司待过。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矽谷景气非常的好，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想要试试看 startup，所以我那时候也就冲动了，然后就辞掉了微软这个非常舒服的大公司的工作，就跑去加入了，一开始是先加入一间比较晚期的新创，它大概在 Series G， 然后是做Machine Learning AI Platform 的 Startup。 然后过了一年多，那因为小公司常常都会有一些那种 management 就忽然就换掉啊之类的那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后来对 drama 非常的多。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到一家更早期的新创，想要看看说是不是早期一点的新创比较符合我的新创梦这样子。那当然也是有很多非常多的 drama， 而且更多的 drama。 那但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学习啦。那 我觉得等一下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学习这样。对，
好啊。那所以其实今天呢、哦，我们之前在跟他们两位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个我跟Sabina说，我们很多学生来找我们都是要想要去美国，然后他们其实甚至有时候 YMBA 讲的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在讲说啊，我其实就是想要去搬去美国。哦，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最近这么多学生回来，或者是学弟妹们回来，我其实可以问问看他们真的留下来了，哦，真的找到工作了，真的进了科技业了，实际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哦，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找他们来聊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先问问两位好了，就是你们其实在出国之前就有打算要留下来吗？
我的状况蛮特别的，因为当初我是公司 sponsor， 我去念书，所以当初其实没有打算要留在美国。当初就是念完 Kellogg 然后就回来 KBus， 然后继续协助公司成长，然后准备上市。By the way， 今年终于要上市，很期待。
加油加油！台湾之光，
股票我们公司，股票也是一部分，就看到过去的成果有一个 result，
财务自由了吗？
还没，还在努力，还在努力。对，那所以我的状况比较特别，所以我其实是到非常 last minute 我才决定说好，那我就要待在美国，然后开始找工作。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毕业之后其实才拿到 offer， 跟大部分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我也不
是
on campus，
是念 一年的啦。
对，我也是念
一年的
Kellogg
program。
对，所以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但就是 last minute 决定要留下来，然后其实运气也蛮好的，就找到工作，然后进了 consultant， 然后看 tech 跟看 finance， 所以跟一般人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对，
那像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要留在美国。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在我毕业的2013年，其实中国的景气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每一个那一段期间回到亚洲的人，其实 career 上面都是进展的非常快速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想要找中国的工作，然后当初只是想说，哎，我 intern 找个美国的，然后反正就 experience 一下美国的生活，这样就莫名的就拿到了 offer。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既然都拿到 offer， 然后也幸运的抽到了签证，那我就留下来在美国试试看。就没想到一待也就是待了10年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而且这其实中间我一直都有曾经有那些 moment， 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下一就是说这一份工作做的不是那么喜欢，那我想要换工作。那如果说我在2个月之内没有找到的话，那我就想要回亚洲了。就每次就是在那个我给自己的期限到之前。就拿到了 offer， 然后就默默的就一直留在美国了。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是人生胜利组吗？
对，我
是一个 bragging 吗？
对，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拉回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 miss 掉这个 point。他刚刚说在学校的时候，哎，就默默的拿到，
对，拿到
offer，
那就留下来吧。
你好像一副那个 interview 都不是你自己 sign up 的一样。
你显然就没有在 follow 他的脸书啊，他就是面试专家啊。
不是，那好奇。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动力或者是 peer pressure 让你去投了美国的公司？
我觉得有时候在 Wharton 就是会有几个很热门的 program， 像例如说什么Amazon 的 program 嘛，然后像我之前有之前是一开始是在那个 Dow Chemical General Management Program Leadership Program， 就是有几个 program 其实都是MBA 大家都有相传说是非常好的 program， 然后 pay 也蛮好的，然后 training 很好， career path 很好的，在美国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觉得说，哦，那我就丢丢看，那我也不抱希望，因为反正我就是个亚洲人，然后以前都没有出过国，这样子就默默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那一阵子大家都想要发展亚洲市场，所以忽然他们就很喜欢找一些亚洲背景的人。所以其实反而在我们那年，我觉得有一些亚洲背景的人就莫名其妙的，对对，很吃香。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当初真的我认识有几个像什么韩国人或日本人，他们其实也没有想要留在美国，可是就是哎，玩票性质的 interview 就拿到 offer 了，这样就不是 bragging， 但真的
是好啦，就人生胜利组
可能是世代的背景，他想要 clarify， 但后来又莫名其妙拿到一大堆，本来想要回亚洲，就又拿到 就待了三个巨头 的科技业，对不
对？
对，
你什么时候要去 Meta 再晃一晃
就全部挤满这样。
对，
曾经有机会去但是后来没有去
就像那种有名的艺人说、啊、当时我就跟朋友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上我上
哎、欸，对，我们必须澄清一下，其实美国工作真的没有很好找，所以力真的很厉害。
哎、欸，他那个是真的很对啦，时代背景也不太一样。
对了，因为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在美国找工作，你真的是要把它当做是人生最后一次待在美国再找，因为尤其是一开始你是国际学生，你都会有签证压力。
对。
然后现在其实美国签证比较好，还给你大概60天的 grace period， 就是换工作中间。但是其实之前是没有这个明文规定，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上一份工作没有，你就是要马上被 kick out 的、嗯、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要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所以大家如果要换工作，就是你要在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不能裸辞啦。
对，就真的不能说、嗯、我一气之下老板好讨厌我就裸辞，然后专心准备 interview、嗯、其实在美国这是不太可能的。对，
所以这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因为我们都在美国工作过，那你觉得你们也都待过台湾的公司、嗯、文化上做事的方法上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culture shock？
我可以先讲一下 consultant 好了，因为我觉得毕竟 consultant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职业。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consultant 的那个工作的模式，就其实我们没有固定的团队，我们就是一个 project 来，然后 project 是 partner 带进一个 project 进来，然后 partner 会想说、哦、这个 project 适合什么样的人，就从一大群的 consultant 里面看每个人的 resume， 就说好，那我觉得我要找 A 找 B 找 C， 然后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团队，然后这个临时团队可能就只维持两个月，
就天龙特工队的概念。
天龙特工队的概念就是看到每个 project 找到 fit 的人，然后进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团队就解散。然后所以你每两三个月你就换一批同事，然后每两三个月换一批同事，然后解决完全不一样的问题。然后你每次其实这个同事你合作过一次之后，下次合作可能就是2年后或3年后，不会一直重复同一批人，所以那个感觉跟一般在 corporate 工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差别第一个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的需要关注到整个团队的 building， 你就是很专注在解决问题，然后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跟你的 team member 很快的磨合，然后可以工作，找到可以工作的相处模式。所以其实我们 day one 第一天的讨论都不是工作， day one 第一天讨论都是你的工作模式是什么。例如说有些人我需要接小孩，我几点到几点我就是不在，或者是我需要举例，例如说我需要这半个小时我就是需要去健身房，所以大家会把他自己的工作模式讲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美国有时差，我很多案子是在东岸，我很多 team member 在东岸，在美国的纽约或者是芝加哥，所以你要讨论说那我是每天早上要6点起来上班跟大家开会，因为那是东岸的9点了、嗯、所以很多这种磨合的东西你需要去讨论，其实是在工作模式上很不一样。那以 culture 来讲的话，我觉得 general 美国是真的比较蛮 direct， 给 feedback 很 direct， 然后跟同事的沟通我觉得也蛮 direct， 不像我觉得台湾会更 care 人跟人的人情味，或者是你要 care 这跟这个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然后很多东西没办法直讲，没办法直接的讲、嗯、你会需要更关注到人的感受 的这部分。
那你喜欢这样子的 direct 的 style 吗？
我觉得 in between， 我觉得 middle 比较好。我觉得台湾有点太不 direct， 我觉得美国有点太 direct。 我举个例子，美国裁员就超级 direct、
yeah.
非常我举个例子，我同学最近刚我一个几个朋友最近刚被裁员，不分公司，就是你突然接到一个 invite meeting invite， 然后你就 log in 你的 zoom 进去之后，他就说哦你被 fire 了，然后这是公司的 policy， OK bye 就挂掉了。然后你所有瞬间你的所有的
email
不见了，你的手机被 delay 了，然后你的电脑被 reformat 了，然后你就突然
我还有听说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对某科技公司裁员，
对，
结果那个人是早上进停车场的时候发现车子开不进去，
他还没有被 informed，HR 已经把他的
全部 delete 掉了。
把他 garage 是一个大公司，
是一个美国的大公司。
我大概知道你们在讲，但是我其实我在日本的朋友都说，其实日本裁员很难呢、欸。 就是他们会尽量不裁日本的、
哦、可能最近真的
台湾其实裁员也没有那么容易，
对
对，
这个是美国跟
日本、啊啊、
美国跟、
啊啊啊、
台湾差最多的、嗯、对、
嗯欸、我觉得你刚刚 Gino 刚刚讲的 这个面向，就是你刚刚说像谁几点到几点要接小孩，接到几点要去健身房， I mean 接小孩还稍微我在台湾的公司有看到说哦，因为我之前在 IBM 嘛，毕竟外商接小孩这件事情还是会通融的，还是会理解的。连健身房 我之前跟 Ross 的Abby 讲话，他也是说他觉得 manager 好辛苦、哦、就是每个人的作息习惯，然后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有些人真的不是小孩，有些人宠物，有些人像你讲健身，有些人就是睡觉的习惯，他全部都要记得耶。然后就是整个 meeting 整个 team meeting 的时间都变得很线索。
对，
而且现在美国就是有一些那种 AI calendar tool， 然后就是大家会把自己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都放在里面，然后排到 公司的 calendar 上面，然后你就会看到真的大家的行程都
五花八门
啊，然后有剧吗，然后有时候我要剪头发，然后我要看医生，然后我要带我的狗 去看兽医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哇，大家时间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oh 真的很尊重员工、欸、我当然知道 layoff 这件事情是外商公司就是很著名的，就是看起来好像很不在乎员工，可是当景气 OK， 然后员工 在公司其实话语权也超级大的，对不对、
嗯、我觉得非常资本主义，就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他就会把你
给你所有，
给你你要的，然后让你 protect 得很好，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会很快把你 kick off、嗯、非常资本主义。
对，然后需要人又再找回来，因为像听说 Meta 最近，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说他觉得 Meta 最近 hire 回来的人，就是整个公司的人已经都比他们之前 lay off 的之前的人数还多了，就是他们
又都找
狂找人，对，
发现才太多。
可是也不是哎、欸，就是好像就是股价回来，他们觉得没有华尔街的压力了，那就开始再把人找回来这样。
OK，
我觉得这样是有一点不太负责任的做法啦，但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打算，就是对，
而且可能从 business operation 来说。这也是一个 interruption 嘛，就是你上上下下人走来走去，然后大家切换工作的内容，其实 也都不是非常的 efficient， 但是我觉得拉长来说可能都还好啦，就是你到最后就是你只要公司 perform 得够好，你的产品是大家想要做的、
嗯
嗯、然后你的文化是大家 overall 来说喜欢的，他们就是会回来。
是啊，
嗯，
而且毕竟你待过 Meta 嘛，你要被找回去，你的经历就已经有，
就已经
你整个符合这个文化了，你曾经了解了，对不对？
大家也认识你了，
是啊，是啊。
Rejoin 我觉得都是最容易的，
是 是，
对啊。
那Lily， 你觉得那就是你在你待过这么多，我们先讲大的公司好了，大的科技业公司，这、就是你知道对很多台湾留学生来说，这是圣杯哦。那你进去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就是在工作的内容里面或者是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看到什么，然后真的如你想象的那样子好吗？
我觉得一定是有好与坏嘛，那我就先大概分个几个不同的 category 来比较，因为我毕竟待过像华硕这种完全本土的大公司、嗯、然后又待过像微软这种就是很传统的美国 big tech。Amazon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就不拿 Amazon 来比了、嗯、那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以management 啊或是 executive 上对下的这种态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公司 in general 是还蛮鼓励下面的人有想法是可以提出来，也很尊重比较 low level 的人的话语权。那这点其实在台湾公司很明显的就是老板说什么你就闭嘴乖乖的做就好、嗯而且就是我觉得本土公司真的是从上到下的文化都是这样，所以基本上连你的小主管他都会跟你说哦，你没事不要在老板面前乱讲话这样子、
嗯、
可是像我觉得美国那边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讲的东西是有 data backup 的，当然你不能乱讲嘛，可是如果说你有条有理然后有证据的话，那你的主管都会说哎，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讲的东西，那我会建议你在会议里面就可以直接 present 你的 finding 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文化上的差别。那第二个就是你们刚刚都有讲到，就是蛮尊重个人的时间的。因为像在美国的话，我其实就会蛮敢说好，我一定不要八点之前开会，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有时候公司里面会有东岸的人，会有欧洲的人嘛，那有些人就会想说哦，那不然我们来开个七点半的会，那我就会觉得，因为像我自己是晚睡晚起的人，我就会觉得这超痛苦的，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绝对不参加八点以前的会，而且会把我的 calendar block 起来。然后你如果真的没办法一定要排一次会的话，那我当然可以妥协，但是你要跟我讨论，你不能够直接放到我的 calendar 你如果一放我就直接 decline 了，那这样其实没有人会讲话，因为这就是一个你要尊重别人的时间嘛。然后还有像你如果家里有事啊，或是你临时就是要去办事，其实都没有人会对你的东西有意见，除非说你平常就是每天都在请假，那当然就是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大家都会不敢请假，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家里有事大家都会说哦，我赶快去弄一弄，然后弄个二十分钟我就赶快回办公室做事。那我就会觉得其实你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蛮心神不宁的、啊、所以其实这样子蛮没有意义的，
效率啦，效率会比较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在沟通部分，Gino刚刚有讲到说他觉得美国人沟通比较直接，但我觉得那可能产业上也有一点差别，就是 consulting 跟 corporate 其实因为 consulting 是一群很聪明的人，然后他们需要很有效率的办事，所以他们讲话都会很直接。可是其实就算是美国 corporate， 我自己的感觉待过这么多家的感觉是他们喜欢一种不直接的直接。
可以举个例吗？
就是其实美国很有名的说话方法叫做三明治的说话方法。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在讲人家的一个缺点之前，你要先讲他的优点，然后呢再讲一个不好，
带出那个缺点。
对 ，exactly， 就是带出那个缺点之后呢，当听的人心情不好，你赶快再补一个优点，这样你们的对话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开心的。
Yeah.
对，因为我以前一开始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满心就觉得哇，美国人就是喜欢很 direct 的那种说话方法，所以我讲话就非常直接，然后我就会不断的接收到 feedback 说哎，你怎么讲话这么直接，这样不是很好哦。那其实经过了比较多年的磨练之后，你就真的会发现其实没有人会不管哪一国人没有人会喜欢听非常直接批评你的话。
Yeah,
你社会化了。
对。
你知道 Eric 在小孩的学校，我们小孩念国际学校，他在被train 要怎么当小孩的足球 coach 的时候，不是只当自己小孩，是一整队的小孩足球 coach 的时候，他看了一个 video， 他也是说要三明治的，就是你要在讲一个小孩，你的运球可以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先说哇 ，bravo， 你刚刚做了什么东西多好。但是运球当然可以再怎么样进步哦、oh, ，by the way， 你整个让整个 team 的 morale 很不错等等，这个三明治真的到了训练人大人也是一样的齁。
而且那个好玩的是那个 video 是请那个 Phil Jackson， 就是 Michael Jordan 的教练来录的，所以我说 OK fine， 你说的算，
连 Michael Jordan 都要这样被 train 的话。
那你刚才说Amazon 另当别论，那请问 Amazon、
啊、
是怎么样
怪？
在我在的时候，其实 Amazon 一直都有的非常直接的 culture， 就是他们 feedback 之后，之前我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东西听说现在拿掉了，因为就是被抱怨这是造成文化差的东西，叫做 anytime feedback。就是基本上如果说我跟你们开会，然后我就觉得你讲这个话讲得很不 appropriate， 或是我不满意你哪里，我就会跑去你的 phone tool， 就是你的公司的 profile， 然后点下 anytime feedback， 写下对你的评论，然后这个评论会直接寄给你的老板。
啊、
哦，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被这种 anytime feedback 给案件捅到，对，那其实这会造成公司很不好的文化，
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公司真的在选定这些机制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因为当你机制选得不好，大家就会开始滥用。然后像我有朋友，
然后文化就会被影响。
对，像我有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他做的是比较偏业务的工作，结果他在一场跟客户的会之后，被业务用 anytime feedback 写说他英文不好， 可是结果人家现在在 Amazon 也是待到 L7 快 L8 了、嗯、就是明明就是做的顺风顺水，但是 就是会被人家用 anytime feedback 这种很奇怪的 comment。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 Amazon 的文化真的有点怪、嗯、那但是后来几年因为 New York Times 那些文章爆出来之后，其实 Amazon 是有尝试在改变文化的、嗯、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一个公司已经有一群习惯这种文化的人了，他们很难改掉。
嗯，
他就是因为我待过 Amazon 跟 Microsoft， 我就会觉得天哪，这是天壤地别。然后我觉得待过 Amazon 再去 Microsoft 以后，我就真的会觉得哇，微软真是个幸福企业，而且每个人都好尊重我，就算给我 feedback 也是用一种我最舒服的方式让我知道我该感激。对，
三明治，
对，
真的很好用的方法。
对啊，
哦，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拿 Amazon 出来讲，是因为 Amazon 现在是很多学校最大的employer 了。 OK， 所以我觉得，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学生啊，
各地的 Amazon
都在各地的 Amazon， 欧洲的、
日
本
的、
嗯、美国的、总部的，所以我觉得也陆陆续续听到很多人在讨论 Amazon 的工作方式跟文化，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嗯、那你可不可以再多分享一些你觉得 Amazon 特别有或者是说 Amazon 非常著名的一些工作上的，不管是 procedure 啊、环境啊、文化啊。
但就是虽然说我个人 not a big fan of Amazon's culture， 但是我都会跟朋友说，你们如果真的拿到 Amazon 的 offer 的话，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更好 offer 一定去，但我会觉得很值得去。因为我在 Amazon 的那两年，我觉得他们做产品的那种 mindset 是非常好的。因为 Amazon 非常强调 customer obsess， 你一切都是要从客人的想法出发，然后去了解客户的需求。那这个东西其实以前在做产品经理这一块，我觉得是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那么被强调。但是在 Amazon 他们就会特别特别强调，就是说哎，你真的要确定你做的这东西是可以为客户带来任何的 benefit 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浪费钱去做、嗯、那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甚至觉得亏钱我也要让客户先得到 benefit、嗯、因为就像 Amazon 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整个公司的 philosophy 就是我先把客人引进来，然后我愿意做很多的投资，因为以后如果说你 trust 我的公司，你就会给我更多的钱、嗯、因为我以前在 Amazon 做的一个产品是叫做Trust Advisor， 基本上就是我们帮客户看他们的 cloud spending，然后可以告诉他说，哎，你可以省多少钱，如果说你调整这个东西的话，那基本上其实你真的是这样子，你可以少，你会少赚很多钱， AWS 会少赚非常多钱。 yeah, yeah. 但是我们在跟那时候跟 Andy Jassy 在 review 的时候呢， Andy Jassy 就说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就是要让我的云端的客户呢知道我们 Amazon 不是只是为了想要赚他的钱，我们也会想要帮他省钱，因为他们相信了我们之后，他们就会买更多的 AWS 的东西，那最后的赢家还是我们。
这是不是像台湾大哥大也会给我们一个最佳费率的advice， 对不对？ recommendation， 就是哎，其实你现在选这会费率你都用不到，然后你室内电话什么都没有达到这个时速，那你可以换一个比较便宜的，因为你一旦有最 efficient 的最 economic 的方法，你就会 stick to that brand、right?
对，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然后他要再把你拉回来，其实他要花更多的钱。
没错，对，所以他宁可你留着。尤其像 cloud 这种，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一选定了一个 cloud， 他们就不会再走了。
对
啊，
因为要 migrate 超难的、啊，对啊，
超难。
哎，那我好奇，我想问一下 Gino， 就是因为Lily 待在 Seattle， 那搞不好 Lily 也可以说为什么要搬去 Seattle， 也是因为工作啦。可是我认识的人，就算公司的总部在 San Francisco， 也很多人搬到Seattle， 或者是当然南湾这种当然更多了。我们很多学生都是在南湾，可能好像比较 family oriented 啊，然后物价跟治安也都比较舒服。你对 Bay Area 有没有就是先吓吓大家吧，
每个人
听说是蛮可怕的。
每个人一回台湾都听到我住旧金山，说哇，这现在治安不是很差，因为新闻都一直在报嘛，是吧？我必须说，
你应该回他就说，其实台湾才危险吧？就是、
您说交通吗？
我在说 geopolitical 的
哦、geopolitical 最近选完，
最近选完，
但我们也无感嘛，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已经习惯了，所以没有差。
对，
我是2020年搬到美国，然后第一站就在芝加哥嘛，所以不知道大家知道芝加哥其实是美国治安数一数二不太好的城市、嗯、我到了第一个
很多黑帮的那个
电影都在那，对黑帮火拼的，然后蝙蝠侠的高谭市就是以芝加哥 为模型就是我到第一个礼拜就有一个芝大的学生在校园门口被枪杀，然后就是因为黑帮火拼，然后就不小心中了榴弹，然后就一个博士生，所以就是我是从芝加哥搬到旧金山，然后我是2021年搬到旧金山的，那时候是 during COVID time， 然后所以我的 experience 可能跟住在旧金山很久人可能不太一样，我去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人，然后当然那时候的整个街景已经有很多 homeless，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比芝加哥多很多 homeless， 因为芝加哥冬天冷到 homeless 住不下去、嗯、就是不可能街上 homeless 连人都没有，所以就更不用说 homeless， 但是因为旧金山天气真的非常好，所以 homeless 在那边可以过得很开心，那但我觉得啦，就是假如你去旧金山的话，我觉得很明显你会看到不同区的环境会差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有几区 homeless 就会超多，或某一些街就是 homeless 会超多，然后某一些区就会好非常非常的多、嗯、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搬到南湾，其实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南湾的人口密度低非常多，南湾任何城市的人口密度都比旧金山低非常多，所以 homeless 在那边很难 survive， 所以 homeless 也不会想要去那边、嗯、然后他们会想要在 city 里面，然后有 shelter， 然后有人给食物，然后有人可以跟他交易一些奇奇怪怪的有趣的商品、嗯、他们可以自己服用的商品，那所以他们会有一个聚集的地方，所以对我而言 homeless 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治安很差，就 homeless 跟治安我觉得还是两个不太一样的面向、嗯、那治安很差是我真的亲身经历过，就是我有一次是真的被抢劫，然后我有一次是目睹别人差点要砸我的车窗，然后我大喊一声他才走掉，就是一台车急速的开下来停下来，然后头伸进我的后车厢，然后刚好在那边准备要缴停车费，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看我的后车厢，然后就大喊叫他，他一看到我就马上跳上他的车就跑掉了，所以就是那我在旧金山的朋友开车的应该一半以上的车都被砸过车窗，然后
他是偷里面的零件吗？
没有，他就只是想要偷里面的包包或行李或任何、oh, okay. 所以在台湾大家都觉得说我把东西放在车里面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在美国就是你把东西放在车里面是一件超级危险的事情，那、嗯、危险的事情不是你例如说你放件衣服在车里面好了，它危险的事情不是你衣服被偷走，是因为你车窗砸破可能要$1000，
对啊
对很麻烦，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你抢劫那一次是怎么样？
哦，抢劫那次是很精彩，就是我跟我同学我们去大华超市，就是美国很有名的、华人超市、嗯、我们就把车停在超市外面的停车场，然后进去买完之后回来出来已经9:30，所以天已经黑了，已经很暗看不太到，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回车上之后呢，我同学就把推车 推回去放，然后我就先坐到驾驶座在等我同学回来，然后就突然我看听到我的后车厢，不是后车厢，就是后面、的车门被打开，我就以为我同学回来，所以我就下车走下来，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结果我一下车发现不对，我同学站在我旁边，然后我看到后车厢那个屁股，他说这个是谁然后他就是人伸加伸进我的那个后座，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屁股露在外面，我说这个是谁，这个老哥应该 走错车了，因为 很黑，可能走错了嘛，但不对，我看到他起来的时候拿着我的包包出来、
oh.
我想说 holy shit， 然后我就当下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当下我想说你干嘛拿我的包包，然后我就赶快抓着我的包包，然后把他推到旁边的车、嗯，然后叫他还给我、嗯、然后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旁边那台车的驾驶座的人就大喊 take easy bro， 然后我说、嗯、哇他们居然是同伙、嗯、就两个黑人这样，哎，糟糕，没有任何歧视，
我、哦、这是事实嘛就
是
当时抢你的人是
African American， 对，然后那个人就听完他同伙喊 take easy bro 之后，他就松手就把我包包抢回来，然后我跟我朋友就赶快跑回车上、嗯、然后那个黑人也跑回他车上，然后就把他开走了，然后我们上完，
还好他没有什么武器，
对，然后我上完车之后我按下门锁的当下我才突然惊觉到，哎，我刚刚好像是被抢劫了，然后我刚刚就那一瞬间我就开始有点发抖，因为突然回想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假如他有枪他有刀，
对啊，你不应该 去拿你的宝宝。
对，其实我不
应该就上次，
我应该就是让他拿走。
直觉，
可是你直觉就是你干嘛拿我的包包？就是你有事吗，李先生？
对，你拿错了。
对对对，就是你不会当下，其实你没有意识到说他在抢你的东西。
Oh my god！
然后
我也是有一个学妹，她就是也是学生。他说他有一次去 San Francisco downtown 吃东西，他没有查清楚那个区，又像你讲的可能有些区就还好，他说他停了车，他还跟他朋友一起走，他说走到餐厅也没有几分钟，是他这人生最危险的时刻，最后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说真的很像丧尸片，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交易的东西嘛，他们有些吸了然后很嗨，有些吸了很 aggressive 在攻击，然后就有些人真的就是像中邪、欸、
会很多很多，
然后他就整程的路非常的惊恐，然后到了餐厅我最后都不知道他怎么回去开车的。
我之前公司的 CMO 也是在 San Francisco 被人家拿枪抢劫、
哦、
然后而且还被打，后来还上新闻，很夸张，然后所有东西都被抢走，连公司电脑都被抢走，就整个车基本上被清空。
对
啊，他是美国人吗？
他是美国白人。
哦，美国类似这种当街抢劫的事件越来越多，没想到我们的学生也有这样惊悚的亲身经验。那经历了这些，他们还会想要留在美国工作吗？下一集跟你们分享哦。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